向佛三问讯。
离心法师上法座，弘法利人天。
是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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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大众请向法师三问讯。
好，我们向佛一问讯。
阿弥陀佛。
请坐。好，我们各位精进护法菩萨、三心大德，以及从十方来众人道场，所有护法龙天、此地地灵神及孤鸿瓦林等菩萨，大家晚安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翻开第几页？72页啊，第二行啊。哦，对了，讲到第二行这个地方了啊，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忘记了啊？啊，就是啊，从比如70页开始了，就我们无着菩萨，真的他的神通力啊，哈、啊，然后到这个堕率天呐、啊，到堕率天，啊，门欲界的第四天的内院呐、啊，弥勒菩萨，外院是一般天人呐、啊，而、啊、若你修这个弥勒法门的，就在这弥勒内院这个地方，所以内院是修弥勒法门的，啊，好，然后。往生到这个地方，亲近弥勒菩萨啊！如果说一般的天人啊，修福报的这种就在外院，这一般的天人，当然呢、啊、是差很多了哈、哦。因为你天人这个地方啊，就没有固定我们所谓佛菩萨在教化了。那如果说内院呢，是我们弥勒菩萨亲自在这边呢 啊教化啊。哦，所以我们无着菩萨就以他的神通力啊，然后到这个堕率天啊，前面的菩萨来讲五部大论呐、啊、哈、哦，这个就翻过来第二行哈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降啊，就是我们弥勒菩萨啊，从这个堕率天啊下来，这样到中印度啊来讲这五部论，所以说五论无着禅啊，禅就是弘扬啊论述啊，来。来弘扬哈，啊，那世亲呢？我们天天呐、啊、应啊应就是响应呐、啊，哎呀来效法他哥哥啊，来学习啊，也来造论呐、啊，这样子哈、哦。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接下来小入大论亲部啊，难兄弟要千古啊。我们讲为师啊，是很不容易啊，在我们整个全世界来讲哈、哦，在我们社会上、啊，你几乎啊是几乎是听不到啦啊，在社会上哈、哦，离开佛教之外啊，除非说一般的佛弟子啊，在家里啊带动共修啦，或自己开课啊，有程度比较好的啦，否则在社会上你几乎听不到这种超心理学，为师就是超心理学，啊、哦。讲到见性成佛啊，怎么去修，怎么见性，怎么成就佛道啊？万法为识啊，法界为心啊，三自性，三无性，这个。 所以你要听到为是，除非现在很方便啦、啊，你如果上网哈、哦，上网去听一些法师啊，还是可以听得到。但是你听懂听不懂哈、哦，能听得懂最好了啊。你听不太懂，你也没办法问啊，因为不是现场。所以在我们佛教界啊，你在现场要听为是是很困难，因为这个课不是说很多法师来开这个课啊，都会考虑到众生的根基他的程度啊。所以这个一般都是要一段时间啊，几年之后才会开这个为师的课程，所以很不容易啊。所以今天来这边啊，听这个白话明文论啦、啊，好、啊，还有我们的为师三字经啦、啊，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为师啦、啊，这个、啊、不管你听多少哦、啊，能懂多少，多少会懂一些啦、啊，不管你懂多少啊，那都是自己的福报跟智慧啊。有这个好的法缘呢、啊，因为一般人是听不到的，啊，听不到这么不可思议的啊，这个最主要的讲，最主要在讲心理学，而且是超心理学。虽然讲到啊色心二法，讲到白法啊有为法无为法，啊讲它不相应行法等等这些白法，但最主要还是不离啊色心二法，到最后转世成智，成就佛道。所以这是很不容易啊。好了，什么叫小入大呢？小入大是讲什么？讲这个世亲啊，有时候翻译也叫天亲啊。啊，这个门无着啊，这位我们可以说这是一般们称为菩萨啦，啊，都尊称啦、啊，尊称啦、啊。其实是无，就是无着比丘啦，或者无着啊那个法师啦，跟这个。好，一般来讲我们也有分啊，比如说五爪跟这四经，一般我们称为论师，因为他们都造论，称为论师啊。如果当佛法了解到某一个程度比较通达，那我们、啊、就可以啊方便说他是法师啦。那如果讲严格的话，是经历论三藏全部都要通达，才能成为真正啊三藏的法师。我这一般的话都讲啊讲经师啦，哦、啊，这个律师啊，讲戒律的嘛，哦，要不然就论师啊，分开啊，是这样。所以你三藏要比较，就是不要说完全精通了、啊、哦，就是说能够啊达到一个比较一个深度的了解啊，你至少的话要啊，都是要研究很用功，每天就要很用功啊，哦，至少要以上根器来讲了、啊、哈、哦，至少要拼十年了、啊。上根器，啊，你们是什么气的、啊？
下根器。
下根器
吗？
下下的啊，难怪经常生气。对，下根器就是经常生气，经常怄气，啊，闷闷不乐的，这叫下根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自己讲的下根器不是这一种的吗？
如果是这样，我有点提升。
我的提升啊。哦，那就提升，那就是吧，中品好了哈，别说下品嘛，下品就下，这好像不太好了，上中下至少也是中的吧哈，至少是中品下生，中品也分三品嘛，九品莲花，中品也分三品嘛，啊，上中下各分三品的、啊，有进步了，不错啊，自己会讲自己进步啊，那应该是不会错的啊，因为自己的慢慢的话有所改变啊。啊，嘴巴要干净，不要啊，这个嘴巴爱讲话啊。我们嘴巴为什么爱讲话，知道吗？不服输啊，傲慢啊，经不得起别人讲几句话啦，想发表意见，想秀啦，啊，这一种的啦。那你想想，你有没有这样？这比较没有办法哈、哦，缺乏宽恕体谅啦，啊，叫 lack of。什么 forgiveness 啊？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，这个叫做宽恕，宽恕啊，然后再加一个什么？有宽恕的心，然后加一个 compassion。好、啊啊、，compassion 就是慈悲的啦。我们没有在讲说 mercy 是慈啊，哦 ，compassion 呢、啊、是悲啦，慈悲啦，分开啦。但是悲中有慈，慈中有悲啦。我们讲 compassion， 应该就知道哦，这个人有慈悲心呐、啊，好这样。 啊，如果说啊 compassion 加上我们 forgiveness 一种体谅，那你才有办法这个口业啊，才有办法比较亲近啊。啊，如果说没有的话，真的，欸，慢慢的你要自己去关照啊，因为有时候这个习气很重啊。哦，是不是在讲的？有时候啊，就讲外面的人呐，啊，有时候讲我们里面的人呐，啊，有时候你要会听呐，啊。啊，你想一想在讲谁啊，了解吗？啊，哦，这是你碰不了，骗不了师父的，啊，这个很简单就可以看得出来啊。有时候你自己不了解自己，有时候别人告诉你，你说我有，我怎么有，我怎么有呢？就是有，在举止迷以旁观者清啊，哦，告诉你，你不会错啊。往往你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关照到自己，那才是真正可怕。你如果自己能关照自己，然后你哎懂，嗯，这个不好，怎么没有那么怎么会还没有忍辱恨，没有耐心，动不动啊这个嘴巴是被冒死，然后讲那些恶言恶口，啊，没有 forgiveness， 没有 compassion， 是不是？你有关照到还算好，因为你还被注意，注意到你的起心动念。哦，你的口气、你的眼神、你的这个讲出来的话，如果说你根本都不知道，迷迷糊糊，不都这样想，怎么就讲什么，那危险了，啊。因为你已经啊没有办法关照到自己，被人告诉你，你才会发现哦，原来这样啊，那就已经不晓得罪多少人了，啊。这个叫口业不清净，所以什么我们常说要内观。哦，要外观，要内观，还要内照。照是转啊，观是只是了解，叫观照。观照要外观内照，内观内照。内观起心动念，好，哦，啊，这个不善的，你知道你的缺点，就一般都习气啊。然后接下来空观当中，然后怎么照？照就是照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照就是照破。那个就是把它慢慢把它净化掉，因为我们的嘴巴很快，习气重，这个嘴巴就很快，因为经常没经过大脑，就缺乏定啊。你缺乏定，就是没有智慧，就不能乱讲。啊，讲是讲非啊，讲正讲邪，讲善讲恶，你自己有时候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有的人他以为他知道。好，表现出来好像都，啊，好像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啊。有时候认为说，哎，啊，我讲出来，我讲这话是为你好啊，啊，好像觉得好像很好啊，自己也觉得蛮满意的啊。啊，其实你的口气，我们人这个口气太重要了，口气，因为你跟人家来往，这个口气跟表情太重要。口气不好，眼神不好，这个磁场很差，你就是结恶缘。但是你自己往往不知道，往往不知道，这基本一般我们为人处事啊，这个要特别要注意啊。所以你有时候尽量你听到别人讲什么，或你想要讲什么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华人要讲说要善思而后行？君子一言以为志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为什么要？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这个都要去思维啊。我们佛法可以配合我们华人的中华文化孔孟学说啊，来配合来讲，这很好的哦，对我们修行也好，修身养性也好，修解脱之道也好，都非常好，很殊胜。所以一定要多思维，多深入思维，静坐常思啊，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应该听过吧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又是师父的错啦，我又没讲吗？静坐常思己过啊，闲谈莫论人非嘛，讲的是是非非，就代表你用生命心啊，不善心啊，邪心啊，傲慢心啊，嫉妒心啊，很多这种生命心啊。啊，哦，所以要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是有时候静静的，而且要去思维。思维，你今天啊，每天都要稍微想一下，你今天啊，内心的起心动念，你讲的话， 你的言谈叫言谈举止啊。嗯 ，my your words and deeds， 啊，你听有无？这么棒的英文你们都不知道啊 ？My your words and deeds， 啊 ，deeds 只是行为啦。这里好多这个字嘛，行为好多个字 ，action 也是行为嘛，对不对 ？This 也是行为嘛，啊 ，behavior 也是行为啊，那、啊、知道吗？所以 mind your words and this， 啊，这 mind 就把它改成什么？把它改成 call words to this， 就是言行一致啦。这个都是啊。American phrase， 你的暗笑是怎么样？嘴巴笑就笑，不要再做那个样子。所以特别要注意，这是多乐师啊，这个经验呐、啊，我们会关照到自己的言行。讲话、行为、眼神、磁场、口气，然后我们也会看别人，因为我们看别人也会看自己呀、啊。这个就是观照，外观内照。啊，外观也要内观，内观也要内照，有照才能够破，有照才能够见，叫所以叫做照见。那、啊、观照又、哦、观照，然后打破之后就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，你如果想要结善缘，今世未来、哦、都能够结善缘，未来世都能够结很多的善缘，那你就别特别、啊、要去注意 不是听了、啊、不是听经听听就好了，那不够的。虽然是我们没办法做得很圆满啦、啊，但是我们至少听到这个方法，我们人生当中啊很重要，就是要方法嘛，是不是？你开门要钥匙，钥匙这个就是方法，因为有钥匙才能开这个锁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 key 怎么开这个 lock？ 没有办法、哦、你不能用强硬手段，强硬手段是另外的啦、哦、但是一般正常的这种 principle 的话就必须要这样去做。我们修行是这样啊，都是有的。为什么 叫做佛教，这个教分成两个嘛，教理跟教门，门是法门，是方法、哦、这个是 practice 要去修的。教理就讲道理，叫 understand， you understand 然后再 practice， 这个叫教。所以教门跟教理就是解行要并重，言行要合一啊。你们有没有言行合一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差不多要有了，
差不多要有了、哦、
已经有了、
是属于哪一品的、啊，上中下中品的、啊嗯、不错。还有我们光的这个讲话是看他讲话就很中肯，很中肯就是事实的，不是乱讲的啦、啊、他也在有中品，他这个也不是傲慢啦、哦、也不是傲慢啦、啊、但是讲话是真实的啦、啊、真的就没有所谓傲慢跟谦虚了，已经中道义了，他慢慢进入中道义，也没有太过，也没有太过谦虚，也没有太过啊这种的傲慢，都没有，刚好在中间哦，讲话实实在在，这个就是中道。有的是太过谦虚，你要说啊变虚伪，啊有的时候太过傲慢了、啊，那也不好，落在两边。有了，因为一段时间了嘛哈啊。王光兄啊，他同修了，对他越来越满意了、所以他有没有表现得好不好，他看他同修了，对他的态度就知道，了解吗？进步很多啊，你知道吗？当时他同修来这边是不会笑的、欸、就不会笑，后来慢慢就会笑了。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他打交道，打都不会嘛，你们这边老人们你们知道吗？刚开始都不会，那来就坐了啊，坐旁边啊，好，慢慢就会改变了。为什么他会改变知道吗？因为他同修坐在那边，他改变了，受他的影响，了解吗？所以他就改变。所以很重要，说要夫妻两个或朋友了哈，父母跟子女，只要当中有一个改变，你改变，有时候就被改变对方， 哦，像你一样嘛，你也是改变嘛，对，你改怎么改，改变他都知道啊，他也了解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但是要特别要注意啊，我们讲话一定不能太快，讲一句话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真的，三思而后行的意思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，要小心啊，谨慎啊，叫关心啊，关照你的起心动念啊，佛所说的是正情，这个很重要，就不要小看啊。有的人来在佛门当中啊，来听经啊，哈，哦，啊，有的要讲要听浅的啊，很浅的讲故事的，浅的我听好高兴了，哦，那也是很好，总是有来听嘛。啊，有的他不喜欢听浅的，这个好像都会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想听很深的，哎，你听深的又听不会，啊，或者听懂一点点，所以都不能偏呐，啊。哦，我们是空性的啊，这种比较深入的，或者是白法明门论啦，啊，唯识三字经啦，啊，唯识啊这种的，我们也要讲啊。这个叫不偏，不偏空，不偏有，不偏这个简单，也不偏这个困难，一起来学习。所以我们必须啊，就是要经常 review 啊，那经常去复习，经常去思维，要这样子啊。慢慢的，在无形当中啊，有一句成语很好，叫做潜移默化。潜移默化，慢慢的你自己慢慢改变了，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，但是跟你相处的人他感觉出来是不一样的，你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你周围的人啊，你的家庭啊，哦，你亲戚朋友六亲眷属，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他们，啊，如果你做得很好，那就是一种感化，感化跟教育才有办法。所以你要特别留意啊，留意你的起心动念，你的眼神、口气，啊 ，your intonation 啊，你的口气啊，啊，特别要注意眼神啊，啊，而且嘴巴要比较 smooth， 要 good mouth， 不要 bad mouth， 对不对？虽然没有办法 smooth talking 啊，但是我们讲话 啊特别要注意啊，结善缘是将来啦，做善事结善缘。人跟人相处，你如果不会做人的话，也是会结恶缘啊。生生世世你跟他也是没有什么好人缘，了解吧？要特别要注意啊，嗯。所以我们呢，啊，世亲菩萨从这个小入大小，就小乘啊，他从这个小乘呢，啊，一切有部里面，他这个小乘里面呢，啊，他在这边出家，因为当时的印度啊。当时印度，因为我们这个世亲菩萨啦，或者无杂菩萨这两位法师啊，是我们佛示现涅槃之后大概900年左右，差不多900年，那已经进入了这个正法，已经快要结束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法运1000年是正法，1000年进入1000年就是相法，相法的话就是已经啊，要听到正法已经不容易了，已经慢慢改变了。改变改变人啊，为什么会改变？法是不会变，是我们人心 idea 要改变啊。所以你这边听那边听，传到最后，这个到底是不是佛讲的？真的还是假？慢慢啊，就很多人啊就开始迷惑啊。因为慢慢来哈，第一个法师越来越少了，第二个真正在修的人也越来越少。所以刚好这个时候，刚好我们佛入灭大概是啊900年左右，还好是正法期啊。啊，如果进入这相法才1000年，再走1000年都过了，现在是2000多年了，进入末法，那更困难了，更困难。好，这唯识我们今天后面可能会讲到啊，可能会讲到啊，这个从我们唐朝之后啊，就已经慢慢来，这个唯识就没落啊，没落很久了。很久了，啊，众生的根基的关系啦，不想用脑去了解啊，不想啊要懂得更多啊。这后面呢，啊，这个他这边呢，啊，我们啊，这个唐居士他这边讲到，啊，这边讲到，后来到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又才开始啊，有人在啊，居士才开始有在弘扬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法有时候都有他那个法运呐，啊。佛讲的法有它的法运，啊，个别经典也有它本身的法运。有时候这个时候可能100人、200人、500人，可能这段时间这部经慢慢就比较没有人讲，没有人研究。它，啊，可能经过几百人、1000人之后，哎，这部经又很多人在讲啊，会变这样哎。好， 所以他从小乘里面啊入于大乘，上次讲过嘛，那是我们啊这个无着啊这个菩萨啊度他弟弟，度他这个世亲，翻译的时候也叫做天亲啊，度他来大乘里面。他的小乘里面啊，这边有写到嘛哈，他有造这个小乘的论有500部，后来转入大乘之后啊，然后又做了造了500部，他的千部论师啊，这个可以说啊，这个一般啊，前无古人啊。我们一般有机会到前无古人啊，啊后是不是有来者不知道，这是大智慧者啊，能够造千部论师，这个太不容易啊，太不容易。他这个就是要来诠释啊，来诠释的。有时候这个是我们有时候不管什么佛菩萨示现，如果高僧大德示现不知道，但是来就是要把我们佛讲的话，然后还有弥勒菩萨讲的话，然后把它弘扬。所以他们趁愿再来，趁愿再来，然后来把这个经论啊，造论，写造论之后论的可以讨论的深入啊，很清楚，所以让大家能够深入、深而广，然后了解这个佛法，这个要很大的智慧啊。所以师父以前在看那个《大智度论》啊，就是我们的龙树菩萨，龙树菩萨。好，那更早啊，大概佛入灭之后，世间涅槃大概差不多啊，应该差不多400-500年这个左右啊。龙树菩萨，龙树菩萨是我们佛受记的、啊，受记他是我们佛说的入灭大概400-500年左右啊。南天主这南印度会出现一位啊初地菩萨的一个比丘啊，就是龙树菩萨，这是经典的记载。所以他入龙宫啊，就把华严经背出来，把楞严经背出来，否则早就没有楞严经，没有华严经，是在缩在龙宫里面呢。他说初地菩萨，他是受记的，是经典的记载。啊、哦，这个玄记啊，有这么一个比丘啊，位在初地啊、哦。那我们这两位大德啊，也不知道了哈、哦，都是大德，我们啊就跟他讲说、啊。菩萨示现嘛，所以一般都古来都称为啊、哦、这个无着菩萨啦、世亲菩萨这样啊。所以他在造这个论是千部啊，千部论、哦、那龙树菩萨造的论、大智度论是依我们佛讲的600卷的大般若经造论，哇，太殊胜了，里面资料非常多，是有看的、啊，没有看完哦。前面看哇，写的非常的清楚，因为师父想他是初地菩萨嘛。所以你看他的，看他本身在这个大智论，他解释的时候，那可以说这个根本就不是找资料来的，他根本他全部都在全部在啊，啊那个啊在叫方便找到头脑里面啊，他就这样作者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写，写到怎么很维系，他都能够写出来，包括佛的故事了哈，那本身的故事或怎么样啊，好多很维系的事情，他都能够写得出来。或者一气呵成啊，不简单啊，因为那是初地菩萨、啊，所以啊，看了之后啊，你会震撼跟赞叹呐、啊。所以有因缘的话，为什么我们经典要多听？经典我们自己能够看得懂法文，我们要多看，会让你法喜充满啊，会震撼加赞叹，很棒啊！龙树菩萨所造的。大智度论殊胜的不得了，里面有很多很多平常你听不到的故事，不知道事情，在这论里面呢，我们龙树菩萨讲得非常清楚。真的，如果这辈子有因缘啊，应该把大智度论啊，把全部啊，把它看完，很殊胜啊，写得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世亲啊，天亲啊，菩萨从这个小乘里面啊入于大乘，论千部啊、哦、这个小乘造了500部，大乘造了500部，烂兄弟，什么叫烂兄弟？一般说啊，这烂兄烂弟啊，什么叫烂呢？这个烂的意思是什么？知道吗？这个烂的意思就是艰困苦难，艰困苦难的兄弟啊。哦，然后另外一个。意思叫做难得可贵啊，难得可贵，这种两个兄弟就是在那种环境当中啊，照这个论都是很辛苦的、啊、很不容易啊。 而且有时候还会遭受一些境界的考验啊。难兄难弟也是代表这个人的遭遇啊，这人的遭遇啊，哦，两个兄弟的遭遇啊有点类似，然后又能够造路来，难能可贵啊，在艰困的苦难当中，这个我们也叫做难兄难弟，跟我们世间讲的那种哈，哦，游手好闲啊，那个这两个叫啊对摆对啊混日子那个难兄难弟不一样哦。这个，啊，都可以查字典的啦，啊，有时候我们来，啊，看这个书，我说我们要，啊，是不是都要将准备华文字典跟佛学字典的，这个我们都有查过啊，所以它跟世间的这种难兄难弟是不一样啊，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讲不好，一般难兄难弟有时候讲不好的嘛，啊，去偷东西，我们两个一起去偷东西，难兄难弟，对不对？啊，一起去犯罪啊。所以这两个兄弟啊，难能可贵的意思啦，难能可贵啊，从造论啊，啊，然后又请啊无朝菩萨，又请我们啊弥勒菩萨啊，啊下来这样子啦，哈，啊，来讲这个五部论嘛。所以药千古啊，这个药你看这个药啊，这个药左边有个光嘛，这个代表什么光？日光啊，照耀，很炽盛，嗯，啊这个药。引申那个意思怎么样，就是什么一种啊所谓的一个照耀显赫啊，哦，然后名扬千古啊，流芳百世的意思啦，名扬史名扬千古啊，这样啊，啊如光啊，光耀十方，名扬千古的意思啊，就代表了一种赞叹啊，耀千古啊，耀千古。因为呢，你如果在研究这个唯识的话，啊，然后你好好把这个他们两位兄弟啊，五爪世尊菩萨，好好去研究，你啊就有相当的一个啊，哦，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个真正的我们佛所说的四心二法，有为法、无为法、不相应心法，啊等等所有一切，能够很，大大的了解。啊，如果能够再加上我们玄奘大师啊、慧寂大师啊，他们所写的、所翻译的、所造的论，那这更不可思议啊！好，好，接下来啊，这是怎么样呢？护法师是为是啊，济贤是啊，更尊特啊。这个护法是一个法师的名字啊，一个论师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啊，世亲这个菩萨，我们这位啊，比丘啊，他所造的威势三十颂，他这个是颂，是种寄颂。不管你这程度没有相当好，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啊。你必须对威势啊，一定要坦白讲，可以说你要相当的深入研究。否则细算不像我们师父在写禅师一样啊，整个禅师里面你哪能你要去解释这个禅师，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。这个是我们呢，啊，我们的世亲菩萨所造的威势三十颂，这个，啊，很不可思议啊。所以这三十颂呢，后来是因为我们世亲菩萨他造这个颂完之后，他其实不是论，他不是要造论吗？这个论还没有做，他人就往生了，啊。那怎么办？是当时也是有论师嘛，哈，就尤其那当时最出名有十位叫十大论师，他走的时候就由十大论师来啊，依照我们世亲菩萨所造威势三十颂来造这个论啊。啊，当中这边提到护法嘛，哈，就是护法论师啊，他所造的。嗯，依照这三十颂啊，他所造这个论啊是啊最为殊胜的，最为殊胜啊。所以啊，护法师嘛，是为是，为是什么？三十颂，戒贤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啊，就是所谓啊传承啊，传承的法师啊，比如说这个啊这个法师啊，然后传承嘛，一个传法的一个弟子，叫做法师啊。是这样传下去，这叫是，嗯，传下去，传到什么呢？这个传到这个戒贤的时候啊，啊，戒贤这个弟子啊，这个是 啊最出类拔萃的，最出名、最有成就啊，就这个戒贤， 哦，所以说十道论师里面来造这个世亲菩萨他所造的啊《唯识三十颂》啊，来做这个论啊，以这个护法论师做的最啊殊胜啊。然后接下来是谁？接下来有他的弟子叫戒贤论师。这个戒贤这边讲嘛哈，是印度拿兰陀寺。拿兰陀寺你们现在有没有去看到？他现在那个地基哈，还有那砖那个盖那个房子啊，那房子已经倒了嘛，倒了嘛哈，啊倒了那个都还在哦，那石头都蛮大，整片的这个地板呐、啊、哈、哦，还有旁边还都还在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图片啊？拿兰陀寺。当时听说啊，在玄奘大师啊，那是取经的时候，啊，他取经的时候，他有来到这个地方，他有来到这个地方啊。当时拿兰陀寺他还在，拿兰陀寺还在啊，啊，这个所谓戒贤论师就是里面的住持啊，他对唯识相当的厉害，早就听到他的名字了。所以玄奘大师到当时你看到多久？1300多年嘛。拿兰陀寺还在哦，这个玄奘大师要到这个地方就亲近嘛，这个戒贤论师学什么？就是学唯识，就要跟他学。这有个故事啊，戒贤论师他有他的业障，结果这个我们的、玄奘大师他有启程嘛哈。启程到印度啊，这样其实他就有晚上，因为政府要抓他，他算偷渡了。他没有 passport 他没有的，他没有的。啊，大概26岁左右，年轻人嘛，他就要取经这样子啊。看到我们啊，他从小就听经了、啊，因为他哥哥也出家嘛，在净土寺里面啊。然后他就听听，后来慢慢长大之后，他觉得好像每个法师讲的这个同一部经。里面好像怎么讲？好像这个里面这个哦，这翻译的时候好像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啊。但是有个念头了，那是不是要去到印度哈、哦、去取经啊？这个把这个可能啊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能不能取比较完整圆满的这个经典回来，然后翻译，在我们这个所谓震旦中国翻译，来弘扬这个佛法。所以他决心了，一个年轻人呢，这个大概也是什么佛菩萨是最高深大德这种，哦，所以他我们玄奘大师啊，他一个啊叫做啊这个取经啊，这个是他的一个传记啊，这个叫《大唐西域记》啊，殊胜啊，这有因缘要去看。现在包括现在的全世界这个旅行家哈、啊，旅游啊旅行家、啊。他特别赞叹玄奘大师是我目前我们全世界最伟大的旅行者啊，他这个是真的是九死一生啊，很获得一本《大唐西域记》，看人家是怎么为法忘躯啊，舍身舍命啊，经过800里的沙漠，冰天雪地，头差点被砍掉，还要有时候还有一次要跳水跑掉啊，要知道啊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你看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以后，为什么高僧传要看？看这高僧大德当时怎么行菩萨道，然后怎么为佛法、为三宝、为众生行菩萨道，舍身舍命的。以前师父是这样看来的，很喜欢看这个故事，这高僧传。还有时候那个，有时候是什么？怎么排？哦，那个都从十几本呐、啊，真的十几本呢、欸。是整套的这样哦，越看越高兴，越看越高兴，还是看故事吧，看故事啊，哇，还有近代的，从我们这个、东汉明帝的时候啊，开始啊，佛法传进来啊，迦奢摩腾诸法人传进来之后啊，第一个出家人就朱士行，他是第一个出家人。但他没有受戒，那时候还没有戒法，戒法还没有完整的戒法来传这个比丘戒，他没有了解吗？他就花那个时间去西行求法，要到印度，结果来到新疆，哎，有大乘佛法，就停下来了，就没有到印度啊。所以从啊高僧传是从朱士行开始啊，当时他还没有 当时的出家众还没有统一都信这个啊释哦沙门释子，这沙门释子这四个字是佛经所讲的，经藏有记载的经啊。那后来才啊，后来才 才过来啊，皇帝在下令的啦，皇帝在下令的，在这个叫东晋时代啊，东晋时代，才下令啊，中皇帝下令。全部啊，出家众出家全部要跟佛同姓，所以我们现在出家众都叫做释，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啊，这很值得看呐、啊，你看了、啊、你会很震撼呐、啊，啊，看到近代的，看到近代最好看的是看过，到近代书圣好看的，讲好看好像很俗气啊，但是真的是好看的、欸。师父请他看啊，看谁？看虚云老和尚，嚯、哦，看到三更半夜都不还不想睡觉，真的。啊，睡到睡起来就又开始继续看，因为昨天还没有看完。以前三点头是这样，哇，太好看了。他的传记啊，啊，传记有一位居士的道德啊，把他用小说的一个小说家嘛，用小写小说的一个这种的一个、啊、方法写出哈。我们虚云老上从出家前从啊到出家后就这样啊，到最后然后就把它写下来，好看得不得了。这种书里面呢、啊、应该上网可以看得到啦、啊、但是你要这本书叫做虚空的云，虚空的云上下册，哇，真的当时在山里头修行、哦、看这两本真的是这叫、哦华喜充满啊，所不释卷，真的，每天就是看看，要把那个两本看完，看他怎么这样子啊，这个往这个印度去取经的，真的是啊，有英文你们可以去查看看哈、哦，啊，师父的在师父的道场啊有了，以前都请过啊，请过啊上下集、啊，所以我们呢、啊、开始要。不管出家人也好啊，居士也好啊，你如果想要走修行路，嗯、坦白讲，依照师父的经验呢、啊，一方面你除了听佛法啊、看佛经之外啊，要另外就是要加高僧传，可以激发你那个哈、啊、修行的心、菩萨的心，啊，让你更坚强啊，然后、啊、就比较不会退道心啊。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啊，很重要。所以前师父已经看了不少的高僧传啊，后面是在流通的哈、哦，历代高僧传啊，师父应该都大部分都看过，大部分啊，看到近代啊，最赞叹就是虚云老和尚啊，很殊胜啊，他本身呢自己啊口述的传记，弟子帮他写的就这么厚一本，叫虚云老和尚莲谱，还是好看的不得了。哦、那如果说你看这个虚空的云啊，是这位小说家冯冯小说家是他、啊、写的，用他因为他是小很出名的小说家，用小说家这个小说的说法来写，哇，那更是吸引人啊，啊，这个、啊、就 very charming 啊，可以看看啊、哦，所以当时我们玄奘大师啊，他这个要去、印度啊，啊，要去印度啊，啊，去取经的时候啊，啊，求取这个正法啦。他走了大概差不多三年半啦、啊，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啦、啊。白天不敢走，白天因为他有皇帝下令要抓他，因为他没有 passport 嘛，他没有啊，皇帝不同意啊，不同意他就偷渡啊，偷跑的啊，是这样来的、欸。哦、还好啦，那些官员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啦、啊、一个出家的要去取经啦、啊、后来一关关那个也说到关卡最后一关的时候人家把他放掉，那个因为那是很远的嘛，离长安很远的嘛，你皇帝啊鞭长莫及管不了啦，然后这个官员的这个当官的、哦、那他们都有说到嘛，有说到这个其实这个就是通缉犯，了解吧，通缉犯要抓他嘛，结果还是把他放走，感动啊，一个年轻人，那为了佛法，为了三宝，为了众生，然后要到这么远的地方，哎，那去的话，这个很多人去都死了呢， 你往那边走，那十个你十个可能要四条，可能要死掉八个啊。历代是这样啊，有时候全部要死在半途，全部死光光哎、欸。感动啊，所以就放他出关来，了解吗？哦，所以大概三年半，在这个要到印度之前，差不多三年半哈、哦。这个戒贤论师你知道吗？他的业障现前，听说在这腰部的地方啊，哦，不知道长什么东西啊，痛得不得了，好像你要痛啊，痛到入骨这样啊，非常的痛。他痛到什么程度吗？你知道吗？痛到想要自杀。以这么一个出名的这么一个哈、哦，如果在当时人家说高僧大德啦，他痛到要自杀呢，太痛苦了。可能没有那么那没有特殊的药啊哈、哦，而如果特殊的药，有可能这个就是业障病啊，这就没有办法消除，很痛。痛到有一天他跟弟子讲嘛，他想要往生啊。代表什么？代表他要自杀了，自杀，或者说他本身有这个功德力啊，就入定，然后就走了啦。好、哦，意思是要走就对了。话讲出来，晚上睡觉那个护法就来跟他讲：“哎，那个论师老兄，你不要入，你不要往生呢。东方正旦有一个大德啊，玄奘大师啊，要来拜你为师，要学为师，你要教他、啊。”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吗？经过他来的话，差不多三年半啊，那你死了怎么办？那你要跟谁？跟哪一个学啊？对不对？护法都知道，玄奘大师的程度非常好，谁来到这边，谁能够教他，就是他一个。这个护法都知道的、啊，这个叫了解吗？知道这个程度要谁来教玄奘大师？最正确、最殊胜的，就是他，没有别人。所以护法才出来跟他讲：“你不能死哦，啊！”然后这护法就跟他讲：“你为什么业障会现前？为什么会这么痛？”才讲他的过去是造什么恶业，扣印到这个、这种的一个、业障病、啊、很痛苦。结果护法跟他讲完之后，他才断掉那个要自杀的念头。因为护法跟他讲嘛：“你这个你就必须要还啦、啊，你这辈子没有还，以后你还是要还啦、啊，痛要忍耐啊。”第一要还呐、啊，对不对？第二的话，有这么一位大德从我们这个正旦这边过来跟你学为师啊，你怎么可以走？那心里想啊，好吧，我多吧，老拍命嘛，要死个死未去呀，卖死啊，等吧。结果又痛了三，大概痛了三年，你看多痛苦啊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、啊、一些啊高僧大德，有时候一样啊，你如果说啊，你的一个啊。业障现前啊，果报现前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啊很难转呐、啊，啊、哦、很难转。有时候这种果报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痛到要自杀，你看这个多痛苦啊！啊，说我们修行人最怕这一种啊，啊，临终的时候最怕这种病苦，因为临终有病苦，你会什么？会失去正念呐、啊。打坐没办法打坐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力气啦，能量低啦，啊，头晕脑胀啦，最主要就没正念了嘛。哎，整个斗志都好像快没有啦。因为最怕是这一种。所以什么嘛、啊，这个有一首啊，这个回向啊，回向记啊，就这样念啦、啊。啊，愿我临终无障碍。啊，弥陀圣众远相迎呐、啊。顺利五浊生净土，回入娑婆度有情，了解吗？啊，这大回向里面啊，临终病苦是很大的障道，所以说我们呢，就是要我们如果说做到大回向的时候，后面就会多这一首偈啊。临终啊，不要有这个业障缠身啊，有病苦缠身啊，尤其是病苦。我们毕竟我们俩都还是凡夫啊，这身体有很大的病苦的时候，哇，那真的、啊、很难啊，心都乱掉，没有定，没有定就没有慧了、啊，会变这样啊。然后有时候还被要动那个、哦、不好的心念呐、啊，因为你这辈子可能很用功嘛，而且我们临终会变这样啊，这变没定就没智慧啦、啊。 胡思乱想去了嘛。所以什么我们的要有智慧很重要。如果你遇到这个，我们遇到这个挫折的时候，你有智慧判断啊，这个是啊，修行本来在逆境当中，我必须要去克服，意志要坚强，不能退道心。越苦你越要冲破，哦，要接受这种啊，这种的 torments， 你还记得吧 ？torments， 磨难呐、啊，考验呐、啊、，torments 啊，必须要去啊，怎么样？resist， 抵抗，哦，或者说 attack， 打击，谁怕谁啊？对不对？员外，对哦，你那个姿势很美的哦，意思都安尼不要紧啦，什么都唔惊了，对啊，就像这样自在，对不对？谁怕谁啊？是不是啊？该还就要还嘛。但是我们、啊、要有功力啊，不是就嘴巴讲讲而已啊。就后来真的啊，后来啊，真的经过啊，大概三年啊，啊，水亮大师过来的时候，那就来戒贤论师，真的跟他学唯识，学完之后，戒贤论师就往生了、啊，真的。所以、啊、我们、啊、古来的法师啊，有时候是讲经啊，讲经类似的啦。水亮大师是讲经翻译这样啊，类似的。你要知道，太劳累，劳心劳力。他不是只有翻译经书的，已经很费头脑，很费心力了。他又要讲经呢，人家听呢。所以我们玄奘大师啊，他翻译这个大般若经六百，翻译完了之后，他就走了。再见。嗯，如果印象没有错，好像是60岁左右啊，算年轻啊，但是累死，他是累死的。看到以世间来讲是类似的，法师是类似的，是没有啊，这个是尘缘啊，哈，化缘已尽啊，他的责任已经圆满了、啊，哎，要该走的时候啊，啊，那师父的话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走，不知道啊，看样子好像目前化缘啊未了啊，哦，还没有化缘已尽啊，所以还可以这样啊，跟大家讲话，啊。啊，如果说你们比师还活得久的话，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讲一下哈、哦，差不多了啦哈、哦，大家做准备吧哈。
师父要比我们活得久。
哎，这个很难讲，传播地里命很长啊，对不对？很难讲啊。啊，这该说到时候我就跟你讲，哎，跟昨天一样排两排。他走到那边，啊，对不对？开始助念了，是这样哈、啊。嗯，很难讲啊，以后对不对？有时候像这个戒贤论师，他到最后都这样啊，他任务没有完成，你还要苦啊，苦这么多年了、啊。所以你想一想啊，真的是难能可贵啊。为了等这个哈、啊，为了要消他的业障，还这个业障啊，啊，等这个玄奘大师，这其实是最主要。因为父王跟他讲，有个玄奘大师要来跟你学为师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再苦再累，他也要留下来；再怎么痛苦，他也要留下来。因为要知道这个法必须要传到正丹去啊，而且护法都出来讲了，他必须要忍耐啊，忍耐那种痛苦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忍耐，因为不是你啊。今天如果说你的话，这每天这样痛，你还能忍受得住吗？这痛到要自杀那种痛哎、欸，还要忍耐三年呢、欸，哎呦吓人啊！所以说我们很赞叹啊，啊赞叹这种大德哦，这叫为法忘躯啊。哦、为这个法、哦、要传承、啊、传承下去、啊、为了利益众生、啊、利乐有情、啊、这样的、哦、为法忘躯舍成舍命、啊、当时这个南南陀寺你要知道，当时南南陀寺这个地方很大、哦、听说里面当时超过10000人、啊、包括印度跟外国来的时候出家众全部都比丘，在这个地方这个南南陀寺10000多人在这边学道，吓人吧？古来的话很少听过说一个佛寺有10000多人啊，吓人啊！所以啊，这个戒贤寺啊，寺的话就传承了、啊、哈啊，传承的护法的，这是我们护法这个论师的他一个传承法子了，接他的棒的啦，接这个法脉传承下来，他特别赞叹他叫做更尊特了。啊，尊特啦， 更尊啦、啊、哈、哦，是大家所尊崇的啦，难能可贵啦，用啊、哦、这个啦叫做尊啦、啊、大家所尊崇的，嗯，尊敬的特质代表他有相当的一个在为世、啊、相当的一个不可思议这种一个成就啊，哈、哦。接下来我们看正旦传承，好、哦，我们就我们玄奘大师吧。好，印地取经回来之后，然后就开始要传这个，讲就讲威士了，这华脉啊，正旦指我们中国来叫华夏，有时候我们称为中原啊，中原啊，有时候讲四海啦，五湖四海皆兄弟，没听过不？五湖四海皆兄弟吗？哎呀，所以呢，这个四海就指我们啊，五湖四海是指我们中原啊，华夏没有这样啊。好，接下来翻过来，每一个宗派啊，在唐朝呀，我们的佛法最兴盛，在我们中国的哈，佛法最兴盛在唐朝，有八宗，比如法相宗啦、禅宗啦、哈律宗等等，总共有八宗啊。啊，每一宗都有一个第一代的，一般我们称为大德啦，第一代我们称为祖师级的哈，第一代慢慢传。那我们这个唯识呢，唯识宗呢？是传到第六代，哦，因为我们从我们弥勒菩萨，从弥勒菩萨开始算了，到戒贤啊，这边有写啊，到戒贤论师啊，叫五代嘛，啊，然后他戒贤论师传给玄奘大师，我操，啊，玄奘大师哈、啊，当时玄奘大师在门拿烂头寺，他是第一名的呢，所有里面的学生他是第一名毕业的，所以当时的皇帝啊，他里面的国王要把他留下来。就像说你现在去留学哈，留学我们啊，这个哈，比如留学一个啊什么国外的这个大学啊，啊你拿到博士学位啊，你是第一名来毕业啊，哦，啊你们学校把你留下，国家把你留下来、啊，就当时像到时候在这个国王哈、啊，国王要把他留下来，你们就留在印度啊，在弘扬佛法啦，就不用再回去啦。他说不要，跟国王讲。我从啊，从他们这样走路走到这个地方，九死一生啊，就是要取经回去啊，取这个正法回去的，要在我们啊这个正旦这个地方好好的翻译弘扬，立德有情啊，我不能留在这个地方。你看，他是第一名毕业的呢，状元呢，他是状元啊。所以这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出家众啊，他不求名利的。他如果国王留他下来，那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啊，是不是？要道场多大，就给这座山就给你了，啊？比如说五级芝麻山，看过去五级芝麻山啊，就给你了，啊？比这更大几倍的，你要我也给你啊，只要留下来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那应该不要。你要知道吗？玄奘大师啊，他回到唐朝，当时是唐太宗啊。他回来的时候，唐太宗叫要他当官呢，要给他官做的哎。他不要，他拒绝掉，他不要。他说：“我这么辛苦啊，从那边取经回来，我就是要弘扬佛法的。如果要求这个官位，他在印度呢，那国王就请他了，他也不要。回到中国也是我们的。”印度哈叫国王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是好像我们中国啊，就是所谓啊皇帝啊，啊这样两个皇帝要他当官啊，给他官位做，他都不要、啊。所以这个事也是我们出家人要学习的。你看他名利都放下，那一心是念念在道，念念众生，念念要行菩萨道，哈、哦，念念要弘法利生啊。然后就这样累死的，真的是累死的。这个是啊，作为我们的这个人都有说这种哈、哦、佛本的一些故事啊，真实的故事，我们要多了解一点啊。这个其实这一般都是在传记，某一位大德的一个、啊、传记里面都会记载，流传一直流传哦，流传到现在还在流传呢、啊哦。如果我们呢、啊、以注释行，那是很早期的，很早期哈。哦，就三国时代再下来就是西晋，西晋再来就是东晋，在西晋到东晋这段时间、啊、大概1800年左右、啊、 一直流传到现在还在流传，《高僧传》写到近代而已了，近代没几个啦。啊、哦，虚云老上他们到弘一大师啊，他们这几个啦，啊、哦，其他真没听过啦，没听过。而且他们这些都是怎么样，知道吗？他们都还懂得佛法的，对佛法一定要相当有深入啊，能够了解啊，解行并重啊，然后又是这样的，没有弘法利身啊，行菩萨大、啊、这一种的、啊，这种才啊能够感动众生啊，对众生能够啊让众生得大利益啊。所以《高僧传》有时候你们，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书啊，你们可以上网去查，都会有。哦，嗯，多看一些啦。哦，看近代的，你就看虚云老和尚，真的非常好看。啊、哦，非常好看。他的脸谱叫虚云老和尚脸谱。哦，那、啊、你也别看什么，看那个两本上下集，啊、哦，《虚空的云》。哇，好看得不得了！这个是以前师父在云游的时候啊，在山里头看的呢，特别去跑到台北市啊，去请啊，因为师父看书，知道有这么一位人物啊，哈、哦，这个小说家啊、哦，那很出名的，他学佛的啦，还说菩萨戒的，程度非常好，他写出这两本书，师父特别还去请很厚咯，很厚的，很厚的。那叫我敲门大藏经的，像是不是那个《地藏三经华严论义》啊，这么厚两本这样，请到山里头去这样啊。尤其晚上看的时候最棒啊！以前师父在山里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在三峡的山上啊，云游到三峡的山上啊，然后在地方啊，在个啊一个。小金色啦哈，就有师父一个人嘛，啊，那是跟人家借的、啊，哦，在那个地方啊，每天看，高兴不得了，哦，看到怎么经过这个冰天雪地，然后踩下去，这个脚就下去了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一路上，哦，那很危险，真的、啊，你脚踩下去，他你不能停哦，停的话，你的十一会尼姑呢。在冰天雪地，你必须一直走，你身体有一股能量啊，你不能停下太久，你整个会冻在那边呢、欸。哇，显得很危险啊！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然后又怕这个雪崩下来，雪会崩下来。哦，那孤单一个人走在那种冰天雪地当中，又不能停下来。哦，你看那个是啊，你会很感动。那为什么要这样走？一切都是为了弘法利身嘛，一来修行嘛，啊，修忍辱恨嘛，二来行菩萨道，为了弘法，是吧？去到那种哈、哦，那种嘛，什么什么啊，边疆地区或什么地方去这样子啊，然后孤独一个人啊，披星戴月呀、啊，华语叫成语叫披星戴月呀、啊，披荆斩棘呀、啊，孤单一人啊。晚上月亮一照，就看个影子走在那家有没有黑暗的菩萨道上，孤单一个人走在那种道上啊，这我们一般人没办法想象。你如果没有哈、哦，如果没有过这种哈、啊，所谓这种做呀、啊、云游生的生活，你没有办法去感受，你没有办法。而且你过的是云游生世，还有分的。那种比较苦的云游生那一种的，晚上要睡什么地方你都不知道啊，中午要在那边吃也不知道啊，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的啊，冬天很冷的时候你都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晚上在哪边住啊，茫茫然这样，然后你只到一个方向，只到一个方向，好，今天我要从这边过去，只到一个方向而已，某个地方，啊，你去到底有没有人，有没有房子，也不知道，就这样一直走，啊，走过去，走也好了，骑摩托也好了，开车也好，就到那个地方就这样去啊，好像前途茫茫啊， 以前师父这样就是这样来的、啊、所以我看到高僧传我们看到我们就好像在看到自己一样，我们可以感受嘛，感同身受嘛，但是想一想哇，那别人比我们更苦啊，还早、欸、在比较早期有没有、哦、他一百年前啊，好像差不多七十年，哇那时候更苦啊，所以你想一想，你有这个经验之后，你能够，你就有同理心，你能够将心比心，你能感同身受，所以你就不会想说我们这样很苦，知道吗？你在苦的时候，你会想说哇，那别人比我更苦啊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觉得哎，我这样好像是会埋怨，我这样好像很苦啊，何苦来哉呢？干嘛要这样呢？就不会了，因为你就你看过高僧传，看别人是怎么弘法利生，这怎么修行的，怎么云游的，怎么苦的。甚至几天没吃东西的，所以人生要有时候要有一些磨难、啊、考验，不是只有在嘴巴在讲啊，没问题，我一定可以过关的，我怎么样的，哈哈，用讲的比较快啊。等境界来的时候，是吧？那么油灯啊，哟，油灯回来了，一看，哎呦，对不对？人生也是一样的，在红尘当中啊，本来就很多的个啊，这种的可能啊，逆境啊，不如意啊，都是要考验你的智慧啊，考验你的意志力啊，看你能不能一直勇往直前啊，到彼岸啊，成就啊，成那个大成功者、大成就者都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唯识宗啊，传到第六传到什么叫玄奘哈、哦？叫玄奘大师啊，苏震旦啊，玄奘大师从我们啊、去印度，那这整个印度都跑了，全印度跑很多地方啊，可以说整个全印度这样走的。你看印度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全部走去参访高僧大德啊，参访一些法师啊，啊，因为他在我们中国的时候，啊、过去之前他自己就学这个梵文了嘛，学梵文啊。好、哦，学梵文啊，梵语会讲啊，会听啊，然后会写啊，然后就拜访这些人，他们有的是，有的可能有些经书，哎，没有的，他们全部背起来了，背起来他就背出来，然后就开始抄，太不容易啊，还用抄呢，还去拜托人家哎、欸，啊，比如说你什么啊，唯识啦，或者什么经典，它不是只有唯识而已，那是一部分呢，好、哦、啊，你讲。我就马上抄下来，因为当时一千多年前啊，很多人都是背起来的，全部背，然后就抄，就这样。啊，有的啦，有的有一些书啊，啊没有，都是背出来抄起来。所以玄奘大师啊，带了很多很多啊，很多的经典啊，然后一路上又是用走的回来哦，去命也快没有了，回啊要回程的时候也是快命快没有了。然后在印度陀差一点被人家砍去啊，砍去拜他们的神去的，哎，真是很难去想象啊。所以这事情我们都要多了解、多看、多听啊！啊，你自己的苦算什么？你自己的不如意算什么？你自己的病苦算什么？你有病苦，你就想想看，现在有的病苦多可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这边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以前那个这本身很严重的啊，啊，切开医生说他不会啊，不会医的啊，啊，这太恐怖了。你没有这种苦，你怎么会感受那种苦？那我说切开说，我、哦、怎么那么复杂，滚在一起，我不会怎么办？还请别的医院的医生来处理的。哎，这福报大呢，这种若福报不大的，没有遇到贵人的话，当时还西里亚呢，真的、啊。而且他是活在现在的那个医学发达的时代哦，还在新加坡。你在如果说别人在落后的地方，我快的死啊！现在还能看到你在笑，了解吗？说你要相当的福报才能够遇到贵人，过去是也好，这辈子也好，未来是也好，你没有相当的福报，你遇不到贵人。所以说嘛，讲说你看我们那药师经，什么叫九恒恒死啊？是这样来的，也不能怪别人啊，怪自己啊，福报不够，贵人不现啊。所以为什么要修？就在我们一切比较吉祥如意嘛，是不是？ 能够啊遇到一些啊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在某个时候苦难，我们能够遇到贵人啊，啊 ，give me a hand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否则的话跟你讲，不是 a hand 而已，是 two hand， three hand， many hand， many hands， 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就成功，你就成就啊。但这个都你没有，你过去是。或者是今世你没有修那个因是没有这个果的，没有的啦，你没有这个种子怎么跑出一棵树啊？很简单嘛，你有要一棵树一定要有个苗嘛，一个苗要有它就有个种子啊，五谷杂粮都一样，你没有种这个种子怎么会有这个果呢？没有，所以一定要先有这个种子，要先种下去，这个叫修这个因，菩提因成就菩提果，有这个善因有这个善果。说我们人有时候啊要去看开一点啦、啊，哦，人生当中啊，昨天我就跟那个讲嘛，去结缘的时候，在车上我就跟他讲，人的死吼，一家都带不起啦，光着来，光着去啦，了解吗？我说你啊，一样啊，我们都棺材进一半多了啦，你还是要求什么？啊，你姐夫啊，在车上我就跟他讲，对不对？现在几岁的人啊，还不拼？还在那边，还在那边你侬我侬，对不对？执着世间的一切啊，没有用啊，还没办法看透，没办法想开啊。后来师父跟他讲一点英文啊，他听进去，哦，对啊，对啊，要觉悟 ，consciousness， 他都听得懂啊，哦，觉悟，是对，这样。所以这个书啊，就是传了、啊、哈，啊，我们鸠兰大师带过来，啊，带过来，带很多经书嘛，传到我们震旦中国这个地方，义无上啊，怎么了？义无上啊？这边讲的是讲这个唯识啦，前面讲过不是有十大论师嘛？他到印度的时候，把这个十大论师所造的唯识的这个论啊，啊，他把它融合在一起呀、啊，然后怎么样来换力？把这个十大论师的他们所造这个唯识啊，那这个三十颂十大论师有四个论师最出名的，好，全部把它、哦、汇集起来，就把它汇集起来，然后来换例，叫做成唯识论，或者我们换例的时候成唯识论、啊、也可以说唯识成论也可以的、哦、这一部啊是唯识里面啊最难理解的最深奥的，然后他的华文也最难理解，所以看这波论一定要看注解，看老一辈的他们传下来他们都翻译他们的解释，否则根本那个都是文言文，根本看不懂。一到师父的程度，师父都还看好几遍呢，了解吗？那、啊、你前面这个你大概都还懂啊，前面你的白话明文问啊，哈、哦，唯识三字经啊，唯啊全教大师所造的八识规矩颂，这个全部都先会，会完之后才去，然后唯识二十论，完了之后才去看这一部，师父还要看好几遍呢，因为他那个华文哦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然后类似文言文这样啊，太不容易了解了。所以这个必须要去看人家、哦、早期这个老法师慢慢传下来这种、哦、因为早期的法师他们念的话是念那个唯，都是那个他们读啊、哦、都是文言文嘛，子曰、哦、孔子曰孟子都这种的、啊、哇不容易啊，但是因为唯识啊，因为师也不是专攻嘛，我们师父不是专攻唯识的啦，所以我们不会说经常去看，不会就经常去看啦、啊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研究，刚开始多研究，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就开始有在了解了啊，就开始有在去比较有一点点的深入去跟他研究，啊，完了之后是就放下了，因为讲这个太比较没有机会讲，很重要，但是比较没有机会讲，但是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唯识的道理。所以我们来讲啊，没办法讲到这样像这种成唯识论啊。这个说这个是研究的，这是研究的、哦、这好像是博士班在做研究的啦，因为那华文、啊、太不容易懂了、啊。上次跟各位讲过嘛， 清朝末年的，没有记错，状元叫翁同书啊，没有记错的话，翁同书这个状元，拿这个给全文书里给他看，完全看不懂，全中国第一名的看不懂，光华文就不容易懂啊，那、啊、里面写的又是伪字，是这个叫隔行如隔山啊。全中国的第一名，你来看我们佛法，你就是让你看不懂，了解吗？哦，他华文、文言文，你他比较，他也比较能够看得懂。但是问题，用文言文来写文字，你就看，你都看不啊？问题是这样啊，他不是一般我们这种哈、哦，这种的这个文言文不是，他是佛学的文言文呢，而且是文字里面最深的，一看一个头，两个都不用看了。看不啊？要找谁？他要懂，就要来找佛门的法师啊。对唯识有研究了，你状元还要来找我们对唯识有深入研究的法师啊？你了解吗？跟世间一样啊，不管你现在什么程度都好了，你对佛法这个不懂，你是不是要问法师？一样的道，因为隔行如隔山嘛，你专攻这一门嘛，但是我们专攻这个，你就是不懂啊。说我们人啊，真的是啊，这个世间啊，所谓的360行啊，或许更多吧。我们啊，都啊要去谦虚啊，啊，不管哪一方面呢、啊，啊，有时候讲话要注意，不要咄咄逼人，好让自己很厉害，讲话很不客气啊。真的，有人习气重哈、哦，啊，讲话伤害到人家哈、哦，自己也不知道啊，特别要注意啊，啊，那口味要干净一点。所以这边呢，他赞叹我们玄奘大师啊，这个唐大元居士啊，特别赞叹哦，他这个翻译这个哈、啊，这个《成唯识论》啊，是十大论师，他把汇集起来翻译，叫、哦《成唯识论》，这意思、啊、义无上，从他解释这个义，这义理的唯识这个妙理啊，啊、哦，没有人比他更殊胜，没有啦，没有，特别赞叹我们玄奘大师啊。然后玄奘大师接下来要传嘛哈，玄奘大师是算这个算第六嘛哈，以唯识宗来讲，从弥勒菩萨开始算了、啊，到戒贤啊，戒贤论师是第五代，到玄奘大师传给啊这个玄奘大师，然后他算第六代，啊第六代来到我们中国呢，啊这变第一代了，对不对？在中国第一代，像禅宗我们达摩祖师一样啊，禅宗啊。大六祖慧能大师33祖嘛，哈、哦、啊，然后我们达摩祖师啊，这西天就是印度28来到我们中国传给五位嘛，啊、哦，传给五位，他一代一代传下来，禅宗传到六祖慧能大师传五位，总共33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在传啊，地球传啊，玄奘大师传给当时的大弟子叫窥基大师，这个非常出名的这一位，这是有来历的呢。当时我们玄奘大师、哦、他到印度取经的时候在这个路上啊，然后他就有听说有一位老和尚、哦、在某一个地方禅修啊、哦、大概在山洞里面啊禅修，然后他就特别去拜访这个老和尚啊，他已经禅定入定，他已经入大定很久了，有时候入大定可以好多年的、欸，已经很久了。然后去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玄奘大师啊，就跟他聊天呐、啊，跟这个老和尚聊天呐、啊。啊，老和尚怎么样啊？好，大家再聊一下嘛。这老和尚就跟我们啊玄奘大师说啊，我在等释迦牟尼佛下来，我要听他说法的啦、啊。要等释迦牟尼佛，他一听，哦。啊、比如说你现在到唐代啊，1300多年，对不对？啊，推上去是1200年啊，啊，也差不多1000多年吧，1200年啊，就已经我们佛住这个世间涅槃啊，这个已经1000多年啦、啊，在1200年左右啊，那刚才讲早就已经那涅槃啊，1000多年啦、啊，你还在这么打坐，那禅坐大地，那等谁啊？啊，真的、啊、够了。和尚大师跟他讲没关系啦，我现在要去印度取经，就是要弘法利生。那你呢？我去取经，那你呢？你去投胎，去你往这边走，往东走， 啊，到唐朝，唐朝的皇宫里面，那你去投胎，投胎那个就是啊，投胎皇子就对了，投胎在那边，等我取经回来的时候，你再来跟我，就是嘛，来帮我来一起来弘法利生这样子啦，意思说你就当我的徒弟了啦，来弘法利生这样啊。那老和尚一听，嗯，好吧，没办法吧，我佛住你板住你，真的一千多年了，我还这么做这么干嘛啊？好吧，你可见他入定多久了？那个大定是有时候一定好多年呢，了解吗？那大定啊，大定不是用鼻孔呼吸的呢，没有呢，你摸它没有呼吸，它是用细胞在呼吸的，你没办法想象。就投下去的时候，好了，投下去，然后他不是去取经回来嘛？啊，回来差不多，大概差不多19人左右嘛。这个故事很有趣的，嗯，那投胎去了。啊，有一天玄奘大师啊，一看一个年轻人，骑了一只马，嚯，这个骑了一只马，哇，这雄壮威武，这样一看很有缘，抓来当和尚好了。一打听，哦，打听了，啊，某某人的儿子啊。他屈指一算，哎，差不多19人嘛，这可能这个吧，对不对？可能这个啊，一算，也可能这个吧。结果他就怎么，他就那唐太宗的时候啊，李世民，那就去啊，去跟皇帝讲，就跟唐太宗讲，啊，因为唐太宗啊，对玄奘大师非常客气，对他非常好。你要知道吗？要往那个皇帝啊，那个李世民要死的时候啊，还抓着玄奘大师的手，因为那赵沙也嘛，他把那兄弟都杀掉啊，夺这个，哦，历史是这样记载啦，啊，哦，他杀掉那个太子啊，还有杀掉他弟弟啊，太子是他哥哥嘛，还把那弟子也杀掉嘛，然后就是属于争夺这个。啊，这个皇位嘛，所以呢，而且他开始当王者的时候也是战争嘛，也杀了很多人。所以呢，碰到玄奘大师的时候啊，他也是有很有善根，他知道这个杀业太重啊。伊嘛惊吼，惊讲阿伯来死啊，可能下地或什么地方啊，果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临终的时候，听说是抓着玄奘大师的手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也是为恐惧呀，因果报应啊，罪障深重，知道吗？所以他就去，好，他就什么，他去跟啊唐太宗讲，哎，报告皇上，我今天看那个年轻人，嚯，骑着马在什么地方？那是，哎呀，那个如果能来出家哈，来帮我来当我的徒弟啊，来助我一臂之力啊，然后来还你金书，弘法利生，多好啊！然后一听。他说：“哎呀，那个人，那个年轻人了啊，就某某人的某某人的、啊、的儿子啊，哈、哦，那个唐太宗一想，当和尚，你这样你不就是好讲嘛？你这样当和尚，你我又不能强迫人家当和尚，对不对？但是玄奘大师啊。”就跟他讲啊，这个看他哈、哦，就很有缘呐、啊，就这样子啦。看起来他就有那个智慧啊，还是他。所以那时候，我们这个唐太宗啊，就说哦 ，OK 啦，反正谈看看吧，啊、哦，谈看看，又不要啊，就这样啊。结果就找他来谈，啊，去派人去跟他讲，哎，玄奘大师看到你，看中你了，你当和尚吧。皇帝啊，这个皇帝来讲啊，就这样啊，啊，当然了，这皇帝的，这是算由皇帝的派人来讲嘛，啊，讲的怎么办？当时的时代啊，你坦白讲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，也是一种招书的呢，下令呢，你要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刚开始不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叫我当和尚，我每天吃喝玩乐，吃肉的，干嘛？多好啊，帮我当和尚。一开始他不要。不要啊，当然啊，一定是家人出来讲嘛，你不要叫皇帝讲说就是要你当和尚啊，没有好像不行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给啊，唐太宗他妈的李世民生气的话，他妈抄九族啊，杀九族啊，他妈当大官的、啊，他一听， 有善，就是有善根，来前世是和尚嘛，他有跟玄奘道就有这个缘嘛，好吧，当和尚，但我有条件，年轻我有条件的，你答应我的条件了，就然后你去问那个玄奘大师，问和尚看看，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出家。玄奘大师有没有一听，不管他什么条件都答应他，只要他当来当我徒弟当和尚就好，出家就好。他说 OK， 哦，这么就这样，真的，我什么条件就你都接受啊？好吧，我出家，啊，条件很简单，啊，我要出家很简单啊，我要一车美女，一车酒，就这样子啊，啊，啊还有肉，有肉有酒有女人，就这样子，所以他的外号叫做三车和尚啊。啊，他开这个条件呢，虽然大师一听没关系，答应他。他知道嘛，你出家当和尚，你不可能嘛，不整天喝酒啊，干嘛？那可能，那只是这样讲而已啦。OK， 答应他，没问题。他一听，哈，你这个你也答应啊，完蛋了，他已经讲出条件了嘛，你又答应嘛？哇哇哇，他没有出家又不行啊，完蛋了。啊，好吧好吧，出家吧，就这样啊。哇，那是对，他就非常有这个慧根啊，就前世慧根，他是显现出来，哇，就非常有智慧，开始跟着玄奘大师啊去研究经典，真的怎么样？结果为师啊，他就开始怎么样？这个玄奘大师后来就教他这个为师学，结果你看，你看这边写，你看窥基大师后来造这个为师，造的也是一百部论呢，啊，也是百部论师哦。这个很有大智慧的，啊，这窥基大师最出名是这个，啊，大弟子这个，哦，这个当然也是前世的愿啦，啊，原来弘法利生的啦，叫百部书啊。这个书什么叫书呢？书是比一般，比如说你注解有没有注解经书哈，哦？注解啊，注比这个比这个注解还啊更仔细呀，啊，更仔细，这个叫做书。书就是疏通的意思啦，疏通详细的。在，啊，深入的解释这个道理，这个叫做疏，哦，不是一般的解释而已，哦，比解释还更深入，把它疏通到的道理让人家能够更了解，这个叫做疏。所以他写的百部论是唯识里面，啊，所以他是借了借我们玄奘大师的借这个啊借这一代，所以他算起来的话是算第七了，唯识中啊法相中啊第七代祖师啊窥基大师啊，哈，惨无疑啊！你看这边特别赞叹他了，赞叹他惨啊！这个惨就惨凉啦，详就很详很详尽的，好，哦，详尽然后去陈述，啊，哦，陈述啊，弘扬啊，阐明啊，让人家了解这个唯识的道理，是无疑嘛？无疑是很圆满的意思啦，很圆满啦，啊，讲唯识道理讲得很圆满，啊，哦，疑这个疑落嘛。落实，他就没有落实，对了，这很圆满，这样。这个是我们的，啊，这个窥基大师，所以这个传承很重要啊。传承啊，每个祖师有每个祖师的传承啊，传承啊，啊，当然传承当中最主要是传这个法，这个法师啊，这个道德要传，或者我们佛啊要传这个法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人很重要，一定要相当某一个程度啊。才可以传，啊，才有办法啦。你如果没有这程度，没有办法。但是现在已经到这种时代啦，到末法时代啊，就没有这么比较没有这么严格啦。因为你要找这种根基这么好的哈，传这个法非常不容易啊，很难找得到。啊，比如说一个法师要想要找一个徒弟哈，啊，来把所知道的。哦，不止对佛法的了解，还会对某一个法门的这种的一个成就，要找一个人，这个叫法子哦。啊，我们是传法，你是接法哦。啊，接法之人呐，啊，叫释法，接这个法叫法子，很难找得到，太困难了。因为你们刚才讲嘛，哈。啊，你是中，你还说你是中品的吗？啊，你是下品的，对不对？那上品的在哪里啊？我们这边有上品的吗？举手一下，你认为你是上品的？ 善品还有分善品的，善品下生，善品众生，善品上生的，你属于哪一种的？所以根器的话有上根器，还有上上根器的。你要找到上根器就非常的困难了啦，何况是上上根器？上根器就已经非常不容易啊，很困难。那以后师父要传给谁？我要传法啊，要传什么？传给谁？这边有可以传的吗？你还是想想看，师父讲过的经典里面啊，里面有没有连 review 过几遍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的功课做多少了？啊，那里面的这个啊，每天的功课做几个小时，听经听几个小时，啊，有没有在深入？再想一想，对。所以什么师父到现在没半个徒弟，出家众没半个，要剃都有啊，不是没有哎、欸，怎么会没有？早就有啦，这不要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不是随便剃的 啊南梁地区很热啊，剃凉的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跟你讲了，有的人不了解，师父是很严格的，因为这不是开玩笑。这个不是开玩笑，你不能随便说的、啊。说这个有很大的责任呢、欸，你自己有责任呢、欸，啊，你的徒弟啊，你对他也有责任呢、欸。对，那我们又说弘法的法师哎、欸，佛教最重要就要把法传下去啊，是不是？你的根基不够，怎么接这个法？法子找不到啊。啊，你不能随便找一个来剃，然后就开始就是要干嘛？要讲经啊，要研究啊。这个佛法你就必须坦白讲啊，这个都是啊，弘法利生是很重要。不管你修行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法要传嘛，要传这个法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传了法，大家一起修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啊。所以这必须啊，相当要慧根啊。第一要慧根，先天有那个慧根，没有慧根也没有办法。第二，你有真正有那个善根，什么善根？弘法利生，有那个慈悲，想要行菩萨道，利乐众生，那种菩萨心，这个叫慧根加善根。你有慧根跟善根，你就不怕境界的考验，你会去突破以前的磨难，你会 release the torments 苦难。磨难你都会去克服，你不会怕，不会怕苦，不会怕难，不会怕死，你道心坚定，而且甚至你会发这个、啊、菩萨愿，好，要发下去，然后好好去深入，太难找了，太困难了。你要找一些来这边的哈，来这边轻轻松松这一种啊啊，这种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佛门当中啊，要后端如来加啊，弘法利生啊，是在精不在多啊，在精不在多。师父宁愿收一个上根器，都不要收一百个中下根器的，告诉你，了解吗？但不是不收，不是不收了，还是会收了。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呢，中下根器的，反正啊，对啊，煮饭也好吧，扫扫厕所也好吧，扫扫地板也好，这种总是要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意思说你要当这个法子这一种的啦，这种是必要上根器啦，否则你佛法你怎么思怎么想，你想不透的，而且还相当有在修，不是只有啊要去悟这个道理，你还有一个修啊，师父在教的话，要还有一个专修的法门。要很拼的，拼到真的有一点智慧辩才这样。你弘法，你没有辩才怎么弘法？你光懂，但是你没有辩才是没有办法呢，很困难呢。啊，你要开智慧，你必须要很用功啊。大悲咒这个最基本的，要这个好好念，会能够开智慧辩才。这样拼上根器，如果上根器在师父这个地方，你最少要拼15年呢。你在师父的教导之下，你最少要给我拼15年，拼完之后，然后师父再叫你过来问你几句话， 你不懂，再拼三年。三年到了，再叫过来，再问你两句，还不够圆满，再拼三年。请问家里差不多快二十年了，二十一年了，你他妈你还多少算哦？我都没有算，你还有算出来二十一年了，了解吧？好、哦、啊，差不多可以了。哦、你在修法门修得不错啦，对不对？本来是有在晃，在换你晃了嘛，对不对？老师在本来是在讲啊，换你讲的嘛，这边就换你讲的。师父，哎，这个叫这个什么？这个是一种印证，印证教理通不通？印证你这个法门修了有没有成就？然后师父看看你讲的怎么样，你晃的怎么样 ？OK， 好了，才可以啊。你说这个不容易吧？那其他的不是法子也没有关系，佛门当中还是需要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需要房间，也需要铁啊，需要大石头，也需要小石头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师父出去也需要有人在旁边提包包嘛，哎，对不对？也需要有人开车啊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哎，你要开车载师父不容易耶，那开车乱乱开，他不给你载啊，对不对？啊？所以有时候啊，这个是师父的原则是这样，绝对是在精不在多。法子一个可以度千千万万个，一个好好的弘法利生，好好的写书流传下去，百千年这个书就一直流传下去。所以写书啊很重要啊，在弘法利生是这样。玄奘大师当时也是这样，弘法讲经，然后自己翻译经书的。是这样来的，最类似的，真的，啊、哦，是呀，现在末法实在太困难了，再困难没有关系啦，等待因缘嘛，哈、哦，等待没有等待的心呐，意思说随缘就好了，有也好了，啊，没有也没关系啦，反正我们已经都看透，外加放下啦，在末法实在就是这样子，要找一个法子太困难了。哦，那只能说啊，睁一睁，闭一只眼呐、啊。啊，你这个好，那没办法，讲经没办法误入，那就缺乏这个慧根嘛。但是有这个善根啊，中下品也没有关系，什么事情都要有人做嘛。啊，出家众不是每一个都要求他当法师，不可能啊。好，好吧，你就好好用功吧。啊，教你每天练什么啊、哦，好安排下去、啊。什么、啊、九品都要嘛，九品都可以啦，没有说一定要上上品的，了解吧？啊，九品都可以。但是问题要听话，师讲一你不能说二，叫你站着你不能蹲下去，叫你往东你不能往西。我气得半死，我要去吃那高血压的药啊！我才不想吃高血压的药，我要你吃高血压的药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会骂人，骂到你高血压，跟人家买药自己去买，要不然找书为人拿对吧？你这个时代你不了解吗？哎呦，你当时候剃度第一，我直接气到高血压。跟你讲，那师父不干这种事情，我要轻松愉快就好了。嘿，啊，你做不好，教怎么教？教几次不会，我就用骂的。哎，去跪香，我才不会自己气到，然后气到高血压，我才不会。啊，是你高血压，不是我高血压。了解，是你三高，不是师父三高啊。啊，这种时代太困难了啦，它实在不一样啊！啊，只能讲啊，随缘就好，不在乎啦，我们都是随缘啦，了解了。现在不是正法期啊，啊，不要为了收徒弟而收徒弟，了解吗？我们是为了要传承佛法、弘法利生才要收徒弟的，否则我们一个人就可以了，何必找一个嘛牵绊呢、啊？找一个伴来牵绊你啊，让你挂碍啊！我才没有那么笨啊！是不是我一个人都好，我宁愿自己去去解脂，自己去走，很快乐啊，哎，对不对？那旁边多一个干嘛？还没有，对，讲几句话就是要生气啊，高血压的我才不干呢、哦，对不对？叫宁缺毋滥呐，在精不在多。好、哦，好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啊，好好的用功啊。嗯。